那我们今天来说明一下，根据《成为士论》里面的十波罗蜜，那它的项目我们单独在第一页跟第二页这样列出来，这个是方便大家看。那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有一些我们可能一般比较了解，有一些比较陌生。那么第一项是布施波罗蜜啊，当然这个就是有三种啊，财施、无畏施、法施。那其中这个无畏施是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的，在《成为士论》还有我们这个十波罗蜜的书啊，都有说明。这我们到时候看就比较了解。另外是第二项戒波罗蜜，也是一样，有分三种，这是一般大家都比较知道。关于这个摄善法戒，这也是很重要，就是戒律啊，从它的消极面好了，也不要讲消极面，我们一般讲断恶行善，那么行善的部分也是这个戒律的部分。简单讲就是说，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做，也告诉我们什么是要做的。那我们如果知道菩萨戒都会明白啊，就是那一些该做的没有做，这也算是犯戒。这不只是说不该做的我们去做了啊，这是犯戒。倒过来，该做的没有去做，这也是犯戒。所以其实特别是戒律啊，一定要了解它有这一面。那么大圣的这个菩萨戒更有第三种，就劳逸有情戒。那么因为前面这个断恶修善啊，多半还是针对自己而言，可是更重要的是要去劳逸一切有情众生的。一样啊，这个也是一个戒，就是该应该要去这样做，如果没有这样做一样是犯戒的。这个是很特别的，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哦，整个大乘佛法要成就佛的无上功德啊，就是需要这样子。那以我们汉传佛教来讲啊，比较着重发挥这一种利益他人的这种精神，这个是很宝贵，也是很值得赞叹发扬。但是不能忽略前面两个，前面两个对于自己的这个断恶修善啊，要互相配合。这个一样啊，这个三项不是说只选择一种，那个是有问题的，一定要三个圆满的去具足。第三项是我们一般讲叫做忍辱波罗蜜，一样有三种，那这个是很具体的。第前面两种都还好，比较容易懂。第一个是耐怨害，字面上很清楚啊，就忍耐承受别人加给我们的这一些哦。第二呢，安受苦，比较难懂的是第三个，地察法忍。地察法忍，这个是跟智慧跟修行更有关系。那我们一般都知道初地菩萨有，从初地菩萨开始就有无生法忍。那么那个忍的意思呢，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一种忍的意思。一般的忍确实有这个容忍啊，忍耐啊，但是到那个地方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认可对无生，一切法无生啊，一切法毕竟空啊的认知啊，认可，而且呢不因为这个而影响其他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在大智度论啊，有一个地方啊，其实很多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呢？这也是般若经有这样讲哦，就是不以空故空，还有呢，不以空呢就去破坏色声香味触等等。也简单讲，就是缘起跟性空这两个呢，要互相成就对方，而不是互相妨碍对方。但是 一开始我们的修行呢，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圆满，会有偏重。那以我们现在来讲，凡夫的阶段，一般都是在缘起的，就是有世俗有这个阶段，因为我们甚至于根本也没有真正性空、空性的体悟证悟啊。那见到位或者是初地菩萨，他们的情况是相反的。那个时候呢，他是会有一段期间呢，偏重在空性，了悟空性，了悟空性呢，那他还没圆满的话呢，就是会忽略缘起，因为在证悟空性见到了当下，确实是正如《般若心经》讲的，空中事故空中，在空中里头啊是没有这一些的，没有这个色受想行识啊，没有声声香味触啊，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啊等等等等，那一个时候是在空性的这个范围。那这个地刹法忍就是这样子，一开始这个空性缘起都要能够去安立它，最后要达到这个刚刚讲的圆满跟平衡，这个不容易的，但是一开始就是会有这个现象。第四个精进波罗蜜也是有三种，那这三种也很有意思啊，特别是第一种，这个叫做披甲或者背甲精进，那有的经论翻译是叫做什么环甲或者环铠，它的意思就好像一个要去打仗的，他们身上会穿着这一种保护的，这个披甲就是保护的意思。为什么呢？这个根据以上的修持啊，越来越偏重在度化众生，跟众生结缘哦。那有时候我们的智慧力不够，福德力不够，因此呢，在这个互动关系里面，有时候是会有一些困扰，来自于对方的种种不如理作意的各方面的，简单讲就是伤害。但是经由前面那个安忍忍辱波罗蜜啊，加上这个精进啊，那就有保护的作用。不过初学者以我们来讲啊，就内心要有一个准备，要有个准备，要做菩萨，要修菩萨道啊，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不要怕有这种负面的回应。正如我们之前有说啊，修心七义这个法门告诉我们，有任何冲突，有任何令我们受苦的，就要把它当作是消除过去的恶业。金刚经大家知道啊，也有这样的内涵，就是如果我们持诵金刚经，受持金刚经，它会有殊胜功德，可是呢，如果碰到还是会遭遇到那一些不如意的，乃至遭人毁谤。金刚经告诉我们，如果用金刚经的这种内涵去消融这一种的话呢，那就等于就是一般我们叫做重业轻报，我们无始来的恶业啊，由于这样子就解消了。那这个是对的，而且很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的业啊，就是像滚雪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无始以来一定都造过恶业，而且不晓得它的量有多少。那么能够持诵金刚经，能够以般若，能够以这一个十般若蜜的精神去对待的话呢，这一些啊，真的会消除。这种消除不是靠什么加持啊，什么佛菩萨的这种力量，不是的。就是靠你自己用法，用法的力量，用智慧的力量。那这个就是你内心要调，那么经由这些修行呢，内心会慢慢的有这个能力，能够有能力调整成那样子所以说这里讲了，我们心里要有这个准备，不要怕，而且就算来了很坦然的接受它，是这样。那因此呢，这个呢精进呢不会退堕，不会退缩。最辛苦的就是这个，就是精进的时候，这是最辛苦的。 另外像这个摄善精进力的境，这个都容易，这个都比较顺利的境界。那整个菩萨道很重视的另外一点，就是顺利的境界。因为我们在顺利的境界里面呢，速度是快，就像这个顺水行舟很快，但是也可能会在那里骑，比方说我慢这些。那因为慢啊，大家要明白慢这一种烦恼啊，从这个俱舍论或者是阿罗汉的修行来看，要到阿罗汉才能完全断，即便阿罗汉都还有习气。那慢啊，在初果、二果、三果的阶段呢、啊，都还会有活动，这是很特别的、哦。这但是这个告诉我们，慢啊是很细微的，它乃至比这个见到位、证悟四圣谛或者初地菩萨证悟空性啊，都还要细微，还不容易断，是这样。那么在顺利的功德增长乃至修行有进步啊，这时候一定要注意预防慢的升起。那当然经论里面有很多、啊、告诉我们这个骄慢的过失是这样的，这个啊其实也算是精进里面要注意的部分。好，那如果一二三四都具备了，这已经很殊胜，而且这个时候呢进一步修第五个禁律波罗蜜，那很容易的。第一个是安住禁律，第二个引发禁律，第三个办事禁律。那么这个说得非常好啊，因为把禅定就是禁律啊，禁律这是两个字，禁啊就是第一个安住。我们在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所有的修行法门，一项一项一项的，乃至最后啊能够同时具足，这个都需要专注。那么专注呢才能成就这里的安住，是这个意思的。也可以说就是真正证得的禅定，不管是世间的禅定或者无漏的出世间禅定。还有呢引发禁律啊，这个也有带有神通的意思。以菩萨道的立场说，神通是度化众生很有用的工具，但是如果用初期的佛法去看呢、啊，或者戒律去看呢、啊，是不鼓励的，不鼓励随便用神通。但是如果具备了大圣的这些条件呢、啊，在适当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因为它的动机跟效果跟目的啊，都是对众生的帮助。但是这一点还要明白，就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很多时候是我们也不一定了解，不一定了解。那么他们帮不帮助啊，或者用什么方式帮助啊，他的立足点考虑的这个出发点不是我们世俗的，不是我们一般世俗的，仅仅只是就是生活过得好，或者是就是衣食无虑，这些不是的。他们过滤的是这样的帮助呢，对这个友情呢、啊，是不是能够令他往善，就是不论是六道里面的善去，或者出世间的无漏法门，乃至得究竟解脱，他们是从这个角度看的。好，第三个办事禁律啊，这个就刚刚讲配合了。菩萨的修行呢、啊，可以成就很多很多的，不管是自己的部分呢、啊，或者是度化众生的部分，是这样的。所以神通或者禅定呢、啊，为什么在六波罗蜜或者十波罗蜜呢、啊，会有这一项？而且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有了禅定的话，前面这四个，倒过来讲、啊，很容易具足。比方说前面讲的布施波罗蜜有神通，那这个像过去在印度有这种故事啊，就是像国王他们的这个叫什么，国王的那种国家所拥有的那一种放金银财宝这种地方。好，那他们要做大布施的时候啊，任由所有的人来取他们所需要的，取再多他都不会 就是用完，这一般不可能啊，一般你再多总有用完的时候啊，那有的时候是怎么拿也拿不完，怎么拿也拿不完，这个像这种都里面都可能含有这种神通禅定的作用在里面，加上过去的福德力的关系。好，第六个波罗波罗蜜，那因为要断烦恼啊，不论是自己或者所有一切有情啊，任何人都一样，要能够完全断烦恼，脱离轮回啊，得解脱，一定是有智慧波罗。那这里讲的内涵很好，一身空无分别慧，二法空无分别慧。那么因为这个是陈维师父的翻译啊，我们没有去改变它。通常在佛法里面，无分别是用智，不是用慧，但是它也是可以相通啊。那我们看这个身空就是我空，就是在有情的自己的生命体上面呢、去看，只有五蕴，只有色受想行识的作用之外，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我。同样的，五蕴本身只有它各自的作用，它也没有自性。所以前面这个是我空，后面这个是法空，然后是第三个具空无分别慧。那么这个具空当然是我空跟法空两种同时具备圆满，所以这个带有它的先后顺序，也带有容易跟困难。我空的范围很小，就是自己这个生命体，可是法空的范围那遍布一切法，是这样的。那这个也是菩萨必须具备的，所以我们常讲成佛的这个条件就是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它的内容有这么多。同时我们也说过呢，菩萨在学习这么多内容的过程中，就是要跟众生结缘，这两个是不能偏废的。如果仅仅偏重在智慧啊，这种智慧的量是狭窄的，是不一定能够跟众生结缘，是这样。那倒过来，如果只偏重跟众生结缘，而没有我空的智慧、法空的智慧，那种结缘也不能真正得解脱。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菩萨道、所谓的成佛，是自己跟一切有缘众生啊都能究竟解脱，这个叫做成佛。那有缘众生啊，其实无量无边。那另外我们应该知道，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国土啊，那个完全只是化身，就这个80年从出生一直到入涅槃，总共才80年。那就是南传佛教也承认，佛陀生生世世以前呢、都是行菩萨道。南传佛教也承认无量无边这样的菩萨道，所累积的功德啊非常非常大，这样的功德不可能在人间就80年，就从出生到入涅槃就80年就把它好像用完，不可能的。那因为从南传佛教看，佛陀入涅槃就入涅槃了，他的色身就不会有了，并没有说他还在别的十方世界同时继续度化众生，并没有这样说法，所以他的色身就这样的。不过他们承认法身是不灭啊，佛陀的法身智慧就等于说就保留在这个经三藏里面，这样的这个是可以说是可以继续的。同时这个佛的肉体呢，身体啊火化，然后就有很多的舍利子，这个舍利子就放到塔里面去，这个塔就代表两个，这个塔代表法身不灭或者法身的一种带给我们的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对象。第二个代表解脱，这个塔里面放着佛陀的舍利，它真正的目的是这两个，就是解脱的重要。 那当然南传有对于佛入涅槃有解释啊，说为什么要入涅槃，为什么他的色身啊不一直长久的注视，有他的解释，有他的度化众生的一个作用，这个我们先不提，总之他是这个意思的。再来第七个，方便善巧波罗蜜。那么七到十啊都是从第六开展出来的，它其实也是含在第六，然后它可以用来帮助第六，其实特别是帮助我们的般若智慧啊，刚刚讲去跟众生结缘，去度化无量无边众生。其实在菩萨的这个阶段呢，对众生的度化不能说是圆满的，还有一点不圆满，毕竟不像佛那样的，但是他还是要这样做，还是必须这样做。那么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啊，过去度化的结缘的还会继续，还会继续，过去有点不圆满了，但是他到了成佛视线成佛的时候就会使得他圆满。举个例子来讲，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等等等等，乃至佛陀最初有五位陪着他修行的，都是过去生都跟佛陀结过缘，佛陀在过去生、也都教导过他们，多半、都教导过他们，但是当时的教导并没有使得对方完全得解脱、所以他们后来在2000多年前的印度，大家又在一起，大家又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佛是佛了，这个时候他在度化他们，在教导他们呢、那他们就很快的得解脱，是这样的情况。好，那第七这个方便善巧呢，第一项呢，那么这个我们会发现呢都只有两项，每一个项目里面的内涵只有两种，不像前面都有三种，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为什么有这样差别。第七个叫方便善巧，那它里面有回向方便、拔济方便。那么回向啊，当然是回向无上的菩提，或者是回向一切众生，或者回向所谓的法界，是这样的。那回向很重要，所以回向是在这个方便善巧里面。另外一个拔济方便，这个地方它应该是着重在培养度化众生的善巧，需要各式各样的能力啊，还有知识。第八愿波罗蜜，求菩提愿，还有利乐他愿，都是用来，很明显都是用来，一方面是回向无上菩提，一方面都是用来刚刚讲度化其他众生的。那这个愿波罗蜜就是他这个欢喜心，这一种好药心啊，还是要继续增长，因为这样的增长呢去帮助智慧啊，那么我们的波罗就不会掉回去，就是只求自己解脱。第九利波罗蜜又分为修习利跟施舍利。那么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得出来跟前面的禅定又有关系。修习利啊，平常讲当然我们一般也有可以说有修习，可是如果严格讲啊，这个要有禅定，配合禅定的修行呢、才是最严格意义下的修行，是这个意思的。那这是禅定，也就是刚刚的那个净利波罗蜜。那另外是施舍利，施舍利就是真正是智慧的本体，智慧的体性，或者是寻思的这种体性。那我们或许会问，前面已经有这个波罗波罗蜜了，为什么这个利波罗蜜还要有这一种施舍等等？那注意这里加上利，就这是它的差别。那么智慧啊，要真正发挥它的力量，是这个意思的。最后呢，第十又叫做智波罗蜜，所以它原来这个翻译啊，在第六个叫做慧，有它的道理，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其实也可以说互相含瓜的，慧的范围大，我有说过， 它可以包括有分别的、无分别的，都可以包括的。但是如果说自然，那就是强调它无分别，或者强调它的成果，是这样的。实际上会或者一般甚至它的更前面叫做圣洁，这三个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如果还没有会啊，也还没有智，那之前至少我们可以练习具足圣洁。圣洁就是经由详细的考察思维，然后呢得到一个结论，很坚固的结论。那这一种圣洁跟那个还有个跟他也很接近的啊、哦，是这样。好，这里呢是他的成果，所以是受用法乐智，成熟有情智。啊，那关于受用法乐也是很特别啊、哦。我们从这个十波罗蜜看起来啊，差不多到这个地方才显露出，修行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其实刚刚讲这整个十波罗蜜啊，如果具备了正确的心态，具备了正确的学习，其实是觉得非常快乐。即便有一点刚刚讲那些哦不顺利的事情，都仍然觉得很就是很自在，是这样的。但是万一啊，就这个部分比较弱的话，我们内心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困扰。那到这里它的成果啊，就是这一种乐是法乐，这种法是无漏的、清净的，乃至跟禅定配合。跟禅定配合，我们知道这个叫做现法乐住，就是现前的，甚至可以非常的任运自在，就是现起这一种乐。这种乐本来是要怒禅定啊，当然配合了这个无漏的智慧怒禅定。但是以阿罗汉来讲呢，他有立根的阿罗汉，就是不动种性的，这个又叫做不死解脱，就是他刚刚讲任怒这个定啊，出这个定啊，很任运自在，然后他的整个内涵是很稳固的，尤其是得到灭尽定，灭尽定只有佛菩萨，还有三果圣人或者四果圣人。可以入这个灭尽定，灭尽定是要完全破除欲界的烦恼，不管是见到位的或者修到位的，是这样的。好，因此这里讲受用法乐智，然后有成熟有情智，是这样的。那总之这个呢，最后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就这十波罗蜜到最后啊，是圆满的完全具足。那是这样的啊，那后面这一句话说开六波罗蜜之第六二为后之十波罗蜜，这是这个陈慧生见就。那然后他接下去就有说明了，本来在陈慧师的呢这每一项有简单的说明，然后他后面呢有一个总括的讨论，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啊。请看第三页，此时信者这十波罗蜜啊，它的体性有点不一样。我们看这里讲的，施就是第一个波斯波罗蜜，施呢以无贪及彼所起三业为性。布施这件事情确实主要的体性呢、啊、就是无贪。我们如果看这个明坤长老的书里面讲，他的布施的时候内心要有舍离，就是对于本来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啊，要起一个舍离的一个心态啊，这个是他必备的条件。所以布施有时候也可以等于是舍离，不过也有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因为舍离啊，就是这里讲的无贪啊，那以及由这个无贪的，这是内心所带动的身口意这三业。那要成就布施啊，不是只有心里头这样想，它是要有身口意这三业的。特别是身，我们一样从十波罗蜜这个书看啊，有没有亲手去布施，就把要布施的东西啊亲手拿给这个被布施的对象啊， 这个功德差很大哦，差很大。我们看就知道，有跟没有啊，功德差很大。当然是有啊，实际上这个里面也有修行的内涵，有内涵。我们具体的把要布施的东西很恭敬的放到被布施的手上啊，这个其实也不容易。不相信你们练习看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方有时候有不同的反应呢，你的内心要很平等。我通常鼓励大家一开始练习啊，就是你不要管对方的反应，你就内心的默念。如果你有修这个念咒的，或者修念佛的都很好，你内心就是赶紧用功啊，紧紧的盯着这个你所念的佛号也好，或者所念的咒也好，而且内心想着说功德回向给对方。慢慢慢慢的，你会觉得不管对方什么反应，你内心自己可以升起很那种快乐，而且不会畏惧对方的任何回应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在好多场合，过去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夏天呢，那个台北市正好演一个电影，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夏天有关的，就是暮年救母。暮年真的救母的这个电影也没有演很久，我去看，然后呢我就发动我们台北的几个佛学社团去他们电影院门口去发佛教的书，也好几天哦。那个时候是年轻人了，真的不容易。不过我们有点技巧，就是不要在人家进去的时候发，等他们看完电影的时候才发。为什么呢？他们看完电影，内心被这个电影的内容改变了。哦，那个电影也讲得很具体。我们都不要讲任何话，他们出来自动都要拿那个书，是这样的。总之就是有些要有方便善巧，那你内心就是刚刚讲要具备这个。然后当时那些书啊，我们就到台北几个佛教团体，那时候没有像这现在那么多去请这些书的。好，那总之布施是这样子。还有戒，以受学菩萨戒时三业为信。这个持戒波罗蜜啊，这个戒本身一开始要获得这个戒体，这个戒体是要在受菩萨戒的当时才能得哦。这个是有个仪轨的，其实藏经里面也有这个仪轨啊。那不过严格讲，就是如果自己拿着这个仪轨在佛菩萨的这个佛像面前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但是当然在那个场合有那个场合的不同的功德，还有它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呢，以前我们讲瑜伽师利论的时候啊，在抉择分圣觉摄抉择分里面有一个段落有说明，为什么要在那种场合用那种仪式，然后请这个三世和尚哦等等来受这个戒，它有它的作用。主要是这个戒体，菩萨戒这个戒体呢会很稳固，菩萨戒的戒体发挥的力量很大，主要是这样。那么要先有这个戒体，才能成就这个这里讲的哦持戒的这个波罗蜜。那么当时受戒的时候呢，有身口意三业，身体要做这些事情，那么嘴巴要念这些内容啊，主要是内心要配合这些内容的，是这样的。那当然这是它的体性。那这个戒我们补充一下啊，所获得的戒体，这个戒体呢一般我们不太了解不太懂，因为这个戒体是看不见的，这个戒体是看不见。俱舍论有一个品，就是讲这个业力这个品啊，业这个品就特别提到这些戒。那么这个戒呢，这个戒体是叫做无表色，它是色法，但是是无表色，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用眼睛去看得到，是这样的，很特别，它是一种色法。然后它又好像跟我们内心的作用有息息相关。那所有的戒体啊，它在没有破坏之前主要的有一个作用，我以前有说过，就是当我们要去做不该做的，或者是总之要违反的时候啊，这个戒体好像会出现， 出现一种声音，就是你内心会一种警觉啊，也就是这个戒体的作用，就是这个警觉会告诉我们自己说，这个是不对的，不应该做的，类似这样的一种警觉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就是比较用功啊，我们会顺从这一个警觉，也就不会去做违反戒律的事情。但是有的人是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因为烦恼太强大，力量太强大，就有点我们一般的不管了啊，就去做了。这样的话呢，就破坏那个戒体，久而久之啊，这个戒体就不发生作用，就等于讲说他给你这种警告啊、警觉啊，一次两次你都不管他，不听他了，他后来就没有了。这个就是戒体就破坏掉，他就不再有这个力量，不在这种时候来警觉的，是这样的。那这个自己都可以感觉出来，有跟没有。不过万一是这样没关系，就刚讲，我们前面有讲，你要重新再去发起菩提心，重新再去受这个戒，让这个再恢复。菩萨戒是这样的，这是很特别哦。我们生生世世以来啊，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也可能很多次，也不是只有这一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常讲的有起有落，有修行好的时候，有修行差一点。就是我上个礼拜有讲，沃达国师啊，在汉朝的时候，东汉的时候，他们当然那个时候的那种国家啦、政治很混乱啦、等等的，那他做了一件错的事情，可是他后来就出家，而且修行很用功，很精进，很有成就。接下来十次，还是这样子的出家的这个很大的修行人，到最后那一次第十次就是做国师。那个时候已经是唐朝，做国师啊，不容易啊。这个在唐朝那个时代要做国师，那程度要非常高。为什么？因为人才济济。我们看智者大师那时代就知道，智者大师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最后的动乱，然后经过隋朝刚刚建立，他也是国师啊。那当时不仅是他，就是当时的皇帝会召集全整个国家里面的最有名修行学问最有成就的人，然后呢就是指定他们在住在某个道场，然后这些道场就变成是有点像国家级的那一种道场，那人才非常多，要做皇帝的国师那非是最顶尖的不可，是这样的。但是他还是因为皇帝送给他结果就起了一点点骄慢心，所以他过去生十辈子以前的那一个冤仇可以在他身上现前，是这样。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啊，是真实的也好，是另外一种，就是也可以说菩萨示现。这个悟道国师我们也很难讲他是不是菩萨示现，就这样的一件故事让我们了解，让我们了解这个业力的可怕。那业力可怕，当然以前他们也不懂佛法，不一定懂佛法，那也就容易造恶业。我们现在已经懂佛法了，至少对因果业报修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就要警惕，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我们如果去造这个恶业啊，他这个恶业的力量会比不懂佛法的人或者没有受戒的人，他的严重性大很多。这是我刚刚讲明知故犯，他的严重性，因为将来要改啊，比较难改。就像一张白纸，你把它弄得就是很脏乱，里面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墨水，你不容易恢复到白的。如果它是白的，仅仅有一点点污垢，那很容易去除。就这一点要注意。不过善法就是刚讲，不管你是受哪一种戒，有还是比没有好。就我们常讲，我们如果没有去受戒啊，没有去学习戒，没有去勉强努力去持戒，虽然我们可能不清净或者不圆满， 也会造恶业。但是你就算这样的情况比没有，因为没有你还是会造恶业，没有受戒，没有持戒，所造的恶业那更是容易，而且更没有警觉啊。所以相对来说还是要的，而且这个部分的善根它还是将来要发生作用。那我们以前也有说过，就是像比如说提婆达多那个例子也是一样的。好，这是戒。第三个忍，忍以无嗔精进省慧，即彼所起三业为心。所以这个忍辱波罗蜜啊，看得出来不是那么单纯，里面有无嗔，不起这个嗔，还有精进含在里面，甚至有智慧省慧。所以这个也配合刚刚讲的三种忍，配合那三种忍是这样的，可以一一的对应那三种忍，是这样的，加上所升起的身口意，这样是它的体性。第四个，精进以勤及彼所起三业。精进跟勤这个字都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容易了解就是很专注，叫做精。进呢，就是不要懈怠，不要贪图安逸，是这样的。那另外，静虑但以等持为性。第五项我们说过，这是禅定啊。那么禅定的体性是比较单纯的，就是以等持，等持就是心安住在所缘上面，不动，是这样的。这个详细的讲，这个有很多的禅定要讲的。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接下来，后五皆以责法为心，说是根本后得智。从第六波罗波罗蜜啊，一直到第十啊，就是那个智波罗蜜啊，都是以责法为它的体性。可见责法的重要。什么是责法？我们看前面这五项啊，这个布施也好，持戒忍辱也好，一直到禁律禅定啊，智慧的这一个体性不多，虽然可以含在里面，但是都没有主要，就是以智慧做体性，没有了。只有从第六才算以智慧为它的体性。责法字面上很简单了，就是或者有的地方叫做检责。为什么叫检责呢？就是我们要去分辨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刚刚讲的剥落的这种空证悟空性的智慧，就是这个内涵所做一切以及所修的内涵，是不是符合我空，符合法空这种内涵，是不是在这一种内涵的摄持，是这样。所以它本身可以去回应前面的五个波罗蜜，他也可以去加强成就后面这五个波罗蜜。这个是一般我们讲六波罗蜜啊，第六个这个波罗蜜的特色。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这一句话很有名啊，以六度波罗蜜来讲呢，前五度如果没有后面这个波罗蜜，不叫做波罗蜜啊。所以要叫做波罗蜜，一定要有第六个的内涵在里面。还有呢，即便是这样子啊，就是大智度论这些都讲得清楚，前五度啊，如同盲人，如同这个有脚行动方便，但是呢没有眼睛的盲人，而第六这个波罗蜜啊，就如同眼睛一样。那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眼睛，但是你行动自由自在，很简单，很容易。就要碰到桌子，碰到椅子，或者掉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所以说那是如盲啊。就即便有前五度，但是如果没有第六个，虽然有利益功德，可是不一定真正得解脱，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这个地方还说它是根本跟后得智啊，是这样子的。根本智可以配合第六波罗蜜。然后呢，第七到第十啊，可以配合后得智，是这样的，也可以这样搭配。 那现在还有一点点不同的说明，有意第八，第八是指第八这个波罗蜜，是指这个愿波罗蜜。第八以这个欲、圣解及性为性，这就是刚刚讲的里面啊，再把它进一步去分辨，就是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更深入的看法。其实这也是对的哦，这个愿波罗蜜啊是可以这样子，就是以这个欲、还有圣解、还有性作为它的体性，这个等于是在责法为体性之外啊，这个是显露出它跟其他的项目的不同，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愿啊，愿就是以愿以此三为自信故，此说自信。那到刚刚那句话就是特别提出第八个，这是对的。这个愿这个字其实也有欲的意思，但是这种欲不是不好的意思，这个是很殊胜的善法啊，乃至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一章的意愿。那里面还有圣解，还有信。稍到不同的是加上这个信，是这样的。那么到此为止呢，这个是讲十个波罗蜜的体性，它各自各自自己的体性。然后呢，若并见数，一一皆以一切具行功德为性。这个是把它扩大来说，就是不仅仅是他自己啊的体性，如果加上跟他伴随的眷属，这个伴随的眷属就是跟他相关联的啊，甚至可以说，如果是以心跟心所法去看呐，都有他相应的很多的。那每一项哦，一一就是每一个波罗蜜啊，都是以一切跟他一起升起、一起伴随的功德合起来，这才是他们比较扩大的体性。好，那这个是从体性的角度去说明。底下呢，此十相者，那么这十波罗蜜啊，要成就波罗蜜，就是具足它的相貌、它的活动，还有条件的。这里讲说要七最胜知所摄受，方可建立波罗蜜，还要有下面的七种最殊胜的这些条件跟状态，所含挂在里面啊，否则的话呢，不能叫做波罗蜜。那我们知道，如果不叫做波罗蜜，那就只叫做布施，或者只叫做持戒，或者只叫做忍辱等等啊。一安住最胜，要安住菩萨种性。那么由于这里讲十波罗蜜啊，是配合菩萨的，也就甚至可以配合十地啊，所以它是这样子的角度。那么安住主要是安住菩萨种性，是这样。那菩萨种性就跟声闻种性还有读解种性是不一样的。那菩萨种性的特色，在《瑜伽师地论》啊，讲菩萨地的地方有特别说明，有特别说明。那么这个种性去看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真正是觉得啊，要去利益众生这一种方面啊，会把它当作第一重要啊。这一点我也解释一下，其实整个大圣的根本精神，由于这一种对于利益众生的这个部分的重视啊，所以呢是由这个来带动其他的功德跟修行，是这样的。这一点跟别的都不一样，由于我们明白的利益众生啊，是一切安乐的来源，我们也可以这么解释或了解，就是说如果一切众生，不客气讲，假使一切众生都是菩萨都是佛，那我们自己一个人更不会有困难。如果我们修除的周遭环境都是菩萨都是佛，我们根本也没烦恼，因为他们不会给我们带来烦恼，然后他们要帮助我们修行，那非常快。所以 真正来讲，如果一切众生都是有修行的话，我们自己也很容易有修行。倒过来讲是这样，倒过来如果是偏重自己的话呢，就从我们常讲的自己，我们从那个住宅来讲，自己这一户打扫得很干净，但是呢你户外面有，如果是一个社区啊，可能有几百户，如果这每一户大家都把垃圾往外丢，就算你自己那一户扫得很干净也没有用，那环境还是很脏乱。倒过来，如果这个几百户大家都干干净净的，整个社区干干净净的，你这一户有一点点脏乱都还不是大问题、哦、所以大圣是这样看的。所以为什么大圣着重在有时候真的是先度化众生、哦、自己在同时或者慢慢来都没关系，这是很特殊的。实际上花卉的力量这个更大，就刚刚讲，如果真的一切众生都是修行人，那个发挥的力量远比自己一个人力量大太多了、哦、这样的心态，这个就是简单讲菩萨种性。第二，依止最胜，要依止大菩提心。这个大菩提心确实含括了我们刚刚才讲的这一种，但是它还有具体的这个行动的大菩提心里面含有大悲心，含有这个慈悲喜舍等等的。好，第三呢，意乐最胜，要悲悯一切有情，是这样的。悲悯一切有情呢、啊，就是慈悲的悲啊，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悲就是不忍众生苦。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很难去培养，就像我以前有讲，我们平常啊，要是有空啊，真正可以多去医院去看看。老人院也好，或者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我自己没有去过那一种叫做精神病院，但是因为电影里面有看过一点点，知道里面是不容易的。我以前的大学佛学社团的同学有人是精神科的医生，我记得也他们有说他们这一种医生很辛苦的。为什么？他的病人，他要跟病人治疗跟沟通啊，有时候一个小时里头，那病人根本不听他的话，那病人会讲很多奇奇怪怪的话，所以这样的医生啊，说真的还比一般的医生更不容易。但是就是有这种悲悯啊，不忍众生的苦，有了这种心态啊，那可以做得到，否则也是很容易退堕，很容易退堕。或者比方我简单讲啊，像我们台湾啊，有那个别的宗教别的国家的人几十年前就来到台湾，然后他们当然他们的这个宗教很有组织，发挥那种整体的力量，然后他们有的是到很偏远的地方去，有的是从事各方面、哦、就把他们最宝贵的几十年呢、啊，都放到台湾来。这种精神不客气讲是很值得我们赞叹跟学习的，这个就是刚刚讲要有悲悯众生。当然他们的宗教有一些理由支持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第四，事业最胜，要具行一切事业。对不起，刚刚讲有个那个一切这两个字也是个重点，我们要行菩萨道啊，这个不忍众生苦，这个众生不能有取舍，不能说我只对某一些众生愿意他离苦，那个我不高兴的讨厌的跟我有仇恨的我不管他，甚至还希望他多受苦一点，这样不行，这样不叫做菩萨，不叫做这个慈悲喜舍。那么这里讲的事业也是一样哦，一切事业，当然一切事业也很多哦，而且在无量无边的十方国土啊，事业的各式各样不一样，那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因为要跟众生结缘，你的能力要很多，所以不客气讲，世界上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技巧知识，从菩萨到立场啊，都要学。不过因为学的动机是前面这些动机， 不是要成为那个行业啊，仅仅只是为了利益啊或什么，不是的。他是这个可以，可以，比方说大企业家，他可以令几千、几万、几十万的人生活安定了，有工作等等的，类似这样的情形，乃至做国王这样的。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后面的这些事。